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 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TFM 空中医生你好，我是杰克贾克伯。那说到这个世界血友病联盟，他们就将每年的4月17号呢就定为世界血友病日哦，就希望说社会呢可以多关爱血友病患者，同时也可以提高血友病患者的这个健康水平的。那今天针对血友病呢，我们就非常开心邀请到了血液肿瘤科专科医生Dr. Leong上节目来跟大家谈谈，欢迎你。
Hello， 大家好啊，我是 Dr. Leong。
这时候想问看一下 Dr. Leong 能不能够简单来跟大家介绍一下血友病呢？
血友病呢，英语呢我们称它为hemophilia， 所以它是一种出血性的疾病啦。简单来说呢，血友病患者他们出血的速度其实不比常人的快，但他们出血的时间呢其实是比正常人来的长啦。他们的血液里呢其实是没有足够的凝血因子，这个凝血因子呢我们称为 clotting factors。它们是我们血液中一种控制出血的蛋白质。而血友病呢多数是遗传性的，非常的少，大概有 30% 的血友病呢是因为发育过程中的新突变，我们所谓的 sporadic mutation 而造成的。而血友病 A 型呢 hemophilia A， 它们缺乏的是第八凝血因子，而血友病 B 型，所我们所谓的 hemophilia B， 他们缺乏的是所谓的 factor 9。血友病呢，其实是非常罕见的，在大概100,000个人中呢，大约有15-20人是有血友病的。而血液中凝血因子的正常活性水平，我们所谓的 factor activity 是大概50%-150%左右。所以，当我们说一个人有血友病的时候呢，他们轻型的血友病呢，他们正常的凝血因子，他们的活性水平就会大概5%-40%，而中型的血友病呢，他们的凝血因子的活性水平呢是大概1%-5%，而重型的血友病，他们正常的凝血因子的活性水平呢就少过1%。所以根据2021年的资料显示，在沙劳越呢，我们大概有100位的血友病患者。
健康的开始在于了解疾病的根本。你正在收听的是 TFM 空中医生。
好的，那大致上呢，了解了这个血友病之后呢，就想问问看一下，通常血友病在发病之前，他们都会有哪一些的症状是可以看得到的呢？
其实血友病患者呢，他们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啦。我们知道血友病通常是因为来自父母不具功能的 X 染色体，我们所谓的 X chromosome。它这个是所谓的 X-linked chromosome disease 而导致的隐性遗传病，病患者呢几乎都是男性啦，而女性一般是不发病，但他们可以携带这个致病的基因，我们所谓的携带者 or hemophilia carrier。
好的，明白。那通常呢，就是血友病他们会就是一病的是带有哪一些的并发症呢？
通常呢他们会有一些症状，包括在割伤、受伤或者手术或牙科治疗后会出现不明的原因的大量会出血，然后他们出血间会比正常人的长，而出现面积大跟位置深的淤伤也可能是血友病并发前的一些症状。而有一些人在接种疫苗后呢有异常是出血了，也可能是血友病的症状。而关节出血而导致的疼痛呢、肿胀呢或者紧绷感呢也可以是症状之一。然后尿血或者便血跟脑出血了，这个也是蛮严重的，也是他们的症状之一。其实血友病的症状呢他们是因人而异的，具体是取决于你体内的凝血因子的活性水平。如果那个凝血因子的水平轻度的下降，你可能只会在比如说手术或创伤后出血。但是如果严重缺乏这个凝血因子呢，那你就有可能无缘无故的就会出血。举个例子啦，像一个重型的血友病可能在一出生婴儿时期就会有出血的症状，而轻型的血友病呢可能到了年长也不会被察觉到，除非呢他们有进行任何手术或遭受任何意外导致异于常人的流血不止的状况咯。
健康是幸福的关键， TFM 空中医生每周带你认识不同的疑难杂症。
想要问问看一下医生哦，就是血友病他自己本身是有办法根治的吗？
根治的话呢，其实血友病他们是一种遗传的疾病啦，所以必须针对基因进行治疗才有可能根治。而基因治疗我们所谓的 gene therapy 呢仍然处在研究的阶段，而且目前的成果呢我们还不能谈得上它是根治了。目前传统的治疗方法仍然停留在补充凝血因子的替代， 所谓的 factor replacement 来预防或是治疗血友病的出血症状。
好的，明白。因为刚刚呢，医生其实在节目当中呢也是有提到嘛，就是临床当中呢，其实血友病的这个遗传性的因素是占了很大的一个部分的。所以有一些要备孕的一些患者，他们是有什么是需要特别的留意的吗？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关注的，其实是比较重要的疑问是，血友病患者呢，或者那个女性的携带者，其实是可以生育的嘛？在血友病患者呢，或者女性携带者结婚生育其实是可以的，但是他们在计划怀孕之前呢，应尽早接受遗传的资讯，了解一下生育患病孩子的风险。如果怀疑自己已经怀孕了，那就应该立刻看妇产科医生，然后妇产科医生就会密切的配合我们血友病治疗的医师，在患者怀孕或者分娩期间呢，我们就会提供最好的医护服务了，并且减少母亲和新生儿在发生潜在的并发症。那比如说一旦怀孕了呢，其实也不要害怕，应该在怀孕的晚期呢测试这个凝血因子的水平，如果水平偏低的话，在生产时呢就应该采取预防的措施，降低血过多的风险了。而受影响的血友病通常我们说都是男生吧，所以比如说男婴的话呢，他们头部出血的风险其实是蛮高的，所以我们应该尽可能避免我们所谓的侵入性检测的技术，比如说在胎儿的头皮电击或者和胎儿血液的采样。我们也应该避免真空的吸出方式，我们所谓的真空吸盘这一类的分娩了。一旦胎儿在分娩后呢，应立刻收起他的脐带血液呢，测定他的凝血因子水平。在得知验血结果之前呢，我们应该避免对婴儿进行任何肌肉组织的注射和其他的外科手术了。
所以呢，其实要留意的东西还是特别多的哦。如果呢，在听节目的一些爸爸妈妈们呢，可能最近有一些这样的计划，或是可能像医生所说的，就是如果已经怀孕的话呢，记得我觉得也是要跟医生就是在做产检的时候要如实陈述，才能够更好的就是确保呢这一切的事情呢都不会发生哦。
保持身体健康其实一点都不难 ，TFM 空中医生带你一同探索健康的秘诀。
其实说到这个预防胜于治疗嘛，所以有什么预防方法或者是治疗方法是可以去治疗这个血友病的呢？
我们说要怎么预防它，其实是蛮难的啦。就一旦发生，它就会发生了。对，当今治疗血友病的方法其实是有效的啦。所以这一方面呢，在我们怎么治疗方面呢，我们通常会注射把缺少的那个凝血因子呢注入血液中，那么出血就会停止了。而凝血因子大部分呢都是由血浆浓缩在加工消毒而成的，这个我们称它为 factor concentrate。 而治疗的方面呢，其实可以分为两大种类。第一是我们所谓的按需治疗 or on demand， 或者是预防的治疗 or prophylaxis。 前者指的是在有出血发作时给予凝血因子输注，而后者呢，所谓的 prophylaxis 就是预防的治疗呢，是在没出血的情况下呢，我们给予规律性的凝血因子注射，比如说在一个星期给2次到3次的这个凝血因子注射，他们的目的其实就是用来降低出血风险，并防止关节的损伤。而有些血友病患者呢，其实他们也会产生凝血因子的抗体啊，他们因为过多的被输入了凝血因子，使身体产生这个抗体，这会使到他们注射的凝血因子呢完全无效。而这些病患者呢，就必须使用我们所谓的绕道治疗，我们的 bypass therapy， 就是利用其他的药物，比如说 APCC、FIBA 或者基因重组制造的活化第七因子，蛮复杂的啦。这个我们称它为 recombinant activated factor 7这一类的药物来治疗这个血友病患者，如果他们有凝血因子的抗体。其实在这近两年呢，血友病的治疗是非常的飞速的发展啊。如今其实我们也有非凝血因子药物治疗法，比如说有一个叫双异性的单克隆抗体，我们所谓的 bispecific monoclonal antibody， 我们称这个为艾美塞珠单抗 amivantamab。这一类的治疗方法呢，他们可以帮助血友 A 型的患者预防出血的发作，不过这个药物的价格呢其实是非常的昂贵的。 然后最后呢，我们所谓的基因治疗啦 ，gene therapy， 其实像我之前说的，还仍然处在研究的阶段呢。
嗯，
所以这大致上就是治疗的方案。
好的，明白。
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全的精神。TFM 空中医生陪你健康过每一天。
那在还没有结束我们今天的这个课题之前呢，我们也知道说很快嘛，就要迈入4月17号这个世界血友病日了。所以在还没有结束之前，想要问看一下医生有没有什么事想要再次的补充或者呼吁，好让我们的一些听众朋友们更加的了解关于到血友病的吗？
所以我觉得说，如果在这整个访问中你不记得任何一样东西，这一部分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补充跟呼吁了。其实对一个已经患有血友病的患者来说呢，一个很重要的需要注意的事项是，你需要尽快的去治疗出血。一旦有了症状呢，我们就要来找医生来治疗。因为如果血友病人在初期流血期间就接受治疗的话呢，他们其实是可以健康的生活的啦，避免比如说关节的损伤的。第二点呢，如果你发现到自己有家人或者包括你自己在外了，有表兄弟有遗传这个血友病，其实你可以自己趁早的去找医生询问有关方面的资料，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到最后呢，给这社会一个呼吁一下，就是说血友病患者呢，他们一向来都是社会的弱势群体了，在社会中呢，他们常常会受到各种不公平的待遇，因为出血的后遗症。好，所以我们所谓的后遗症就是说他们的并发症，他们会有内部出血啦、关节的损伤啦这一类的东西。所以比如说脑部出血呢，可能会导致他们有慢性的癫痫，我们所谓的 seizure， 或者关节出血会造成肢体障碍等问题，这就会影响到就学。而在治疗不足导致关节变形呢，不良于运动等等的问题。血友病患者呢，在求学、就业、人们互动、交往等过程中呢，经常发生会难以想象的困难，其实我们无法想象的，只有他们自己才会知道这一类的困难。其实他们也无法买到社会的医疗保险。而在治疗方面说，比如说这个凝血因子治疗法呢，其实药物是非常的昂贵的。所以其实我们非常感谢马来西亚的政府在各大中央医院呢都有补助，然后给予血友病患者这些凝血因子了。当然至今呢，我们还没有治愈的方法，但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对这些血友病患者呢多多的协助、体谅跟包容哦。
嗯，我觉得呢，这生命是真的都非常非常的不容易，所以我们唯有呢，就是互相的体谅、互相的关心呢，才能够让他们的可能小朋友啊，可以茁壮的成长，或者是在生活当中呢，也像其他人一样，都可以呢如常的过这个生活的。那今天透过这个血友病呢，也希望大家更加的了解关于到这个疾病，同时也非常谢谢 Dr. Leong 呢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谢谢你。
好的，谢谢你，我们再见。
以上言论纯属受邀嘉宾个人分享，不代表本台立场。TFM 空中医生提醒你，如果面对任何健康问题，一定要寻求专业人士的帮助，及早求医。
TFM 空中医生每个星期五早上9点首播，星期日早上9点重播。TFM 陪伴着你。